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6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慈善化解骚扰，讲真相救人，作者天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12日。近两年来，由于家事所扰，为儿子看孩子，妻子患病，牵扯了我很大的精力，影响了我的学法修炼，正念的不足又导致状态下滑，几经颓废。此时旧势力乘虚而入，警察来敲门了。第一部分，2017年初的一天晚上7点多，有人敲门，我从门窗看到是一个警察，当时有些心慌，我镇定了一下问他，你找谁？他说你是某某某吗？听他直叫我名，就问他，找我有什么事吗？他说想和你谈谈。当时我也没有经验，就让肩上扛着摄像机的警察进了屋子。他说，我是派出所的片警，有人举报你练法轮功，你还练吗？我说还练，有什么不对吗？他说，我是新调来的，想了解一下情况。他还说，我是军人出身，家父也是退役的军人，我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的，所以我想亲耳听听你的解释。就在他说话时，我迅速地调整心态，我要给他讲明真相，用大法弟子的善念来带他，他要明白了真相，就不会做迫害好人的坏事。我接着他的话说，那好，你这么说，我觉得你是个有主见的人，我就和你讲一讲我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于是我就讲自己过去曾经是个患有20多年严重胃病的人，每天都在痛苦中生活，到医院经胃镜确诊为12指肠球部溃疡、胃窦炎、浅表性胃炎。多年来西医西药没看好，中医中药也没看好，我这种多症状的并发性的胃病是很难治的，最后没办法，我只能吃中和胃酸和止痛药维持，口袋里总是带着饼干，饿了胃痛就吃饼干缓解。半夜胃痛的睡不了觉，就蹲在地上忍着，用桌子脚顶着。那时还要上班工作，还要照看年近90岁的老母和10来岁的孩子，真是很困难呀。后来我在1996年有幸接触到法轮大法，在修炼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困扰我20多年的老胃病治好了，而且没花一分钱，我就康复了。我对他说，你能体会到一个整日生活在疾病痛苦中的人，一下子病痛全消，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吗？他回答说，能想象得到。我接着说，我真是从内心感激救我出苦海的法轮大法和大法的师父呀。可是1999年中共党的魁首江泽民置宪法、法律、人权、民心于不顾，置当时政治局常委其他人的反对于不顾，擅自非法对法轮功进行迫害，并利用媒体大肆造谣、诬陷、诽谤宣传，蒙蔽广大民众和世人，对大法修炼者强行禁止修炼，对勇于为法轮功申诉的学员进行大肆抓捕、绑架、洗脑，威逼大法学员放弃信仰和修炼，对坚持者残忍地使用各种酷刑， 甚至迫害致死。江泽民及其追随者，这是在犯罪呀。这时他插话说，那怎么还有人在天安门广场自焚呢？我借机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这时他心有感触地说，我相信你说的这个解释是真的，因为他曾经亲眼见过这种场面。汽油要真燃烧起来，那可不会有时间叫你录像灭火的。我见他基本接受了真相，我就转了话题。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法轮大法在国内外传播的这么广泛吗？为什么在中共江泽民迫害如此严重的形势下，还有这么多人仍在坚持自己的信仰吗？他摇摇头。我说，法轮大法不只能够使人去病健身，更重要的是，它还能教人明白怎么做人，怎么做一个以真善忍为标准要求自己的好人。我说，你想一想，如果人人都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社会还会这么乱吗？还会出现这么多贪官吗？你们当警察的也不用这么忙了吧？就是因为法轮大法是正法，所以现在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盛传呢。这时，只见他把肩上亮着灯的摄像头关掉取下，然后对我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一看你就是个善良的人。这时他的手机响了，他对着手机说，我正在下片，马上回去。他站起来说，有事，我该走了。他走了，可我心里还有些遗憾，因为还没对他讲三退的事。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找过我。我觉得是当时我没有太多的怕心，没有怨恨心，没有争斗心，只想让他明白善与恶的真相，才使他魔性的一面被控制，是善感化了他这次敲门行动的初衷。第二部分。2017年9月30日下午5点左右，接到居委会的两名女工作人员敲门，妻子开门问有什么事，说是看望我，还带了礼物。妻子常人没多想，就让他们进来了。他们十几天前曾来过两次，第一次我没在家，他们叫我妻子转告我说下午3点再来，所以在他们第二次来时，我见过他们。当时我问他们找我有什么事，回答说是要我签个字。我问签什么字，其中一位叫胖的工作人员说，你寄过一封信，这信有底儿，你签个字底儿就撤了，这对您好。我说，什么信？把信拿来我看看。他说，现在没带来，回来我给你拿来。这次是第三次来，比前两次多了一人，岁数稍长，好像是居委会负责人。他们进来把礼物放了一地，我抱着孩子从卧室出来，看到这么多东西，就问你们这是干什么。那位负责人说，是来看看您。我说，我从来不随便收别人的东西，请你们赶快拿走。他们说没有别的意思，您那么大岁数，就是看看您。然后指着孩子问，这孩子是谁呀？我说是孙女。多大啦？上没上幼儿园？这孩子长得多精神呀。他们七嘴八舌地问。其中一个较瘦的工作人员说，你看这孩子和爷爷多好呀，来，我给你们照张相。拿出手机就照了两张。那个负责人说，我们也不打扰您了，也该下班了。他们就走了。我抱着孩子想拦住他们，让他们把东西拿走，已经来不及了。我当时就说，这东西我们不能要，明天我给他们送回去。妻子说，明天是10月1日，他们都放长假了。我想我是修炼人，还得考虑东西都是有保质期的，等一周以后东西还没法还了，我不能无缘无故地占别人的便宜，名利还要看淡的，亲朋好友之间还得礼尚往来呢，何况他们是代表居委会来的，他们还照相，礼无好礼，我更不能随便就接受这种礼遇。东西不能还， 我可以收下，但是我要照价付款。参考市场价格，我计算出所送东西的价值大约是350元，并列出清单和付款说明。我想到届时还要收款人签名以备证明。我也知道他们的用意，就是想用东西收买我，好完成他们上级派给的任务，叫我签字。因此他们还会再来的。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来说，任何诋毁大法的说辞和有损我大法弟子声誉的事，是一律不予接受、不予承认、不予配合的。他们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敲门行动，是迫害大法弟子的另一种花样。必须正念解体敲门者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与阴谋，同时还要用大善之心对待来者，因为他们也是被害人，在被欺骗中还做着助纣为虐的坏事，他们也应该被救度。果然，一个月之后，10月30日下午3点左右，他们第四次又来敲门了。我面带祥和地把他们让进屋，我主动地和他们说，谢谢你们送我的礼物。他们高兴地说，没事，不用客气，这次我们来是办那件事的，也给您消除一个麻烦事。说着，那个叫胖者就拿出3份表让我签字，我没有接，看了一眼，是什么放弃修炼法轮功什么声明。我说，那件事简单，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合理的答复。我就把我准备好的清单和350元钱拿了出来。我说，本来想把东西给你们送回去，可是你们放长假了，东西都是有保质期的，所以我就收下了。再次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无功不受禄，东西我照价付款，这是清单说明和350元钱，请你们收下。他们不收钱，叫我签了字再说。我说，钱不收，其他的事免谈。这样就僵持着，快4点了，他们有人要接孩子，就说转天他们再来，就都走了。他们说转天来，我从心里做好了准备，正念坚定从容不迫，以一颗大善之心给来者讲清真相。结果那天他们没有来。11月7日9时许，我通过邮局将350元给居委会寄去了，并还附有一封挂号信进行说明。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对利益也看得很淡，当面给你们钱你们不收，为了不让你们为难，我就通过邮局把钱寄去了，请查收。第三部分，11月下旬的一天，他们第五次来我家敲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把他们让到客厅里。前几次我就让他们坐在不大的门厅里。那个负责人说，您寄的钱和信我们收到了，不过钱我们给您退回来了，信在居委会人全的时候我给大家念了，大伙儿都明白您的意思。我说谢谢，然后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你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也辛苦你们了，我知道对你们提出要办的事我要有个答复，所以今天我就满足你们的这个要求。于是我就严肃地说，你们要我在放弃修炼法轮功的这张表上签字，我要是真的签了字，我就把你们给害了，同时也把我自己害了。我见他们心有疑问地看着我，我就接着说，为什么呢？首先我给你们看样东西。我就把我过去的病历和检查结果给他们看，他们看后承认这些都是真实的。我说，我过去曾经是个很严重的胃病患者，经历了20多年的病痛折磨，医院没给我治好，偏方也没给我治好，练其他的气功也没练好，在难以忍受的病痛下，我还要工作，还要照看90岁的老母亲和10来岁的儿子，我的这些困苦你们能体会得到吗？那时谁又能帮助我渡过难关呢？没有。后来我修炼了法轮功，难以置信的是，我的胃病顽疾好了， 不用再天天吃药了，也不用再漫漫长夜忍受因胃痛而不能睡觉的煎熬了。我说，我从心里感谢我们的师父，感谢师父把这么好的功法传给了我，帮我度过了人生的苦难。你们说我能放弃修炼吗？他们没有回答。我接着说，99年720，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霸道的强行禁止上亿的法轮大法信仰者修炼。他邪恶的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抓捕、绑架、酷刑、迫害致死，疯狂的叫嚣，对法轮功学员在名誉上搞臭，在经济上截断，在肉体上消灭，给修炼者及其家人带来巨大的压力。我在单位感受到这种邪恶的压力，单位和所属局的领导都找我谈话，明确的要我停止修炼。我在这种压力下发生了动摇，怕心占了主导，停止了自己所喜爱的修炼3年之久。然而放弃修炼后的2年后，也就是在2001年，我的胃病又犯了。更严重的是，在同年5月份，我在照顾老母亲的时候突发心肌梗死，真正成了重病号，而住进了医院。住院20天后，家母因内心的焦虑和恐惧撒手人寰，给我带来极大的打击。妻子当时又得照顾我，又得照顾面临中考的孩子，还得照顾没有自理能力的婆婆，老人去世她还要操办丧事，心力交瘁的她那年也患上了糖尿病。我家真是雪上加霜，祸不单行呐。这些都是因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造成的。如果没有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我也不会放弃修炼，我的身体也不会病成这样，老母也不会过世，妻子也不会因操劳过度而患上没法治愈的糖尿病。在江泽民执政期间害死了多少生命啊，毁了多少原本幸福的家庭啊。我对他们说，法轮功教人向善，教人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好人，为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去病健身，何错之有啊。我为了去病健身，为了做个顺应真善忍特性的好人，修炼法轮功，何错之有啊。他们无言以对。我接着跟他们说，我在单位成了被照顾的重病号，经过思考，经过同修的帮助，为了自己的身体能够再次康复，我在家又开始了法轮功的修炼，我的身体很快就又好了，就像你们现在看到的我，健康又属于我。心梗这种在医院根本无法治愈的病，我再次修炼大法之后，奇迹就这样发生了。10几年来我没吃过一粒药，没再进过一次医院。我对他们说，自打有了医保卡以来，我没用过一次看病，没花过一分钱，我这给国家节省了多少钱呢？全国上亿人修炼，那又是节省多少钱呢？法轮功师父是我的再生父母，对我恩重如天，佛恩浩荡啊。我对他们说，有了上次放弃大法修炼带来的教训，你们说我还能再次放弃修炼吗？那不是自找苦吃吗？所以我一开始对你们说，你们要我在放弃修炼法轮功的这张表上签字，我要是真的签了字，我就把自己害了，同时也把你们给害了。为什么说也把你们给害了呢？因为你们执行的是江泽民邪恶集团下达的指令。虽然江泽民已经不再掌握中共的大权，但是这些年江泽民网络培养了从上到下，从军队到地方，再到各行各业，众多的帮凶骨干和亲信都还在散发着余毒。虽然现任中共领导一上任就反腐除恶，不做江魔头的替罪羊，但还需要时间才能涉及到最基层呢。到时如果真的实现依法治国，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杀人罪、群体灭绝罪、渎职罪、造谣诽谤罪等数罪并罚的时候，凡是执行他罪恶指令的人，是不是也要被法律制裁？我要是签了这个放弃修炼的字， 不就说明你们也成为他犯罪的一员了吗？这不是也把你们给害了吗？再说，法轮功是普度众生的高德大法，他的红船净化了人心，健康了信仰者的体魄，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什么要迫害禁止呢？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难道还怕好人多吗？只有那些贪腐、堕落、淫乱、妒忌、邪恶、独裁的坏人，才害怕信奉真善人的好人。我问他们，你们说对吗？他们有人点了头。所以我认真地告诉你们，这个字我永远不能签。他们站起来，那个负责人说，我们知道了。他们走了，至今再也没有来过。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修炼如初，在精进，时时修心，多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19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71岁。在22年的正法修炼中，伟大的师尊给予了我太多太多，将我从生不如死的病魔中救起，从常人的名利情仇中超脱出来，让我领悟了人生真谛，使我一步步除去人的执着、业力、观念形成的假我，一步步走出人。深入向内找。从走入大法修炼之日起，师父就给我开了天目，我很快就进入了见悟状态，整个功的演化过程都是在看得到和感受得到的情况下走过来的。修炼初期，因为心态稳定、真诚纯净，能如饥似渴的学法背法，逐渐的淡薄了世间名利，加之能坚持很长时间的练功，浑身顽疾不翼而飞，不到一个月就感到一身轻飘飘的舒适愉悦，功德各种形式、各种功能不断的出。天目看到我3天上了3层天，有时觉得自己像火箭一样的往上穿，也明显的感到自己心性在不断的提高。刚得法后的几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1999年7月20日，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2000年4月，因在本市组织法会，我被非法劳教3年，在黑窝里遭受迫害3年多。正念闯出后，感到在修炼上比原来懈怠了，而且像多了一层薄薄的膜，隔着我与师父和大法。虽然3件事也在不停地做，但精进不起来，心里总是一种说不出的苦涩，多次想怎么会这样，修炼当初的我哪儿去了呢？以前我心里有事会随时随地地向师父诉说，因为我知道师父就在我的身边，自那以后我不想再跟师父讲了，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为什么。在邪恶迫害严重的时候，我也在顶着各种压力办资料点、发资料、送资料，别人不愿做的事我都抢着去做。在极其艰难的时候，天目看到师父用摩托车载着我和另一位同修在两边试水，仅能走一辆摩托车的很窄很窄的小道上行驶，有时在土质松软的陡坡上艰难地往上爬，有时在三面临水的很窄的小路上载着我们往前走，有时我拖着板车，师父在后面推，有人告诉我推车的是你的父亲。我自己的父亲30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多少次的难和关在师父慈悲保护下都走过来了，可是修炼当初的纯真却没有回来。我把正法时期遇到的所有的人和事都认真地在心里找了一遍，认识到过去的几十年受邪党文化的影响很深，在劳教所也潜移默化地受了一些影响，特别是对师父法中讲的快乐不理解，我嘴里没讲过，但心灵深处对师父对大法信任度减退了，这可能就是造成间隔我与师父的主要原因。2004年11月， 酒瓶横空出世，我大量学酒瓶，做酒瓶，发酒瓶，认真读解体党文化，反复学师父后期的讲法，同时也在向内找。那间隔我与师父的魔在逐渐解体，但还是没恢复到修炼如初的状态。我开始大量的学法背法，而且继续向内找，对过去记忆中的不同时期所发生过的大小事都过了筛。师父开示，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选自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在各种情况的干扰下，也就是因为名、利、情、仇、色、气已经积累数不清的怨和恨，从师父讲的法中也懂得了一点高层生命进入三界穿入人体变异了的物质，又加持了它，形成了强大的怨恨心理。我开始认识到间隔我与师父的这层膜，就是怨恨心理这种很强很大的执着，加上它是以妒忌心为基础的。再继续向内找，造成怨恨的主要原因是我做事图回报，总是觉得为了别人付出太多，希望别人能对自己的付出给予肯定，哪怕一句好话也行，结果是事与愿违，有的还反目成仇，觉得人心难测，世态炎凉。真是师父说的，畏私畏气，自畏不公。选自精进要旨境界。觉得很苦很累，对不明真相的世人和警察还可以原谅，但是对大法弟子内部和自己家人心里就极其不平衡。钻到具体事里，强调自己对，放不下面子，放不下人心，不修心性，争个人名利，争个人一口气，为一口气活着，这是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是人变异的观念，这是常人，是以私为基础的，而且这个私是有根的。师父告诉我们，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但是生命体产生多了，也就发生了一种群体的社会关系，从中有些人可能增加了私心，慢慢的就降低了他们的层次，就不能在这一层次中待了，他们就得往下掉。选自转法轮。私心是从天上有了群体的社会就存在了，就宇宙成住坏灭的规律，也就是让宇宙中的众生都滋生私心。变异观念构成强烈的怨恨和妒忌，加上思想业力组成了假我，假我消减了人的本性，掩埋了纯真的我，因此所想所做的都不是自己，而是假我。我把假我当成自己，抱着假我不放。我不但对常人、对同修用人的理来衡量，连师父要做的事、说的话都用人心衡量，对自己也不能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对师父讲的快乐，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主要还是我不想在人这儿待了，觉得这里太险恶，一听到快乐正好符合自己的心愿。如果我真的对正法时间没有执着的话，这个假我又怎么能来间隔我与师父呢？我没有坚定的正念，人心太重，才错把假我当自己，其实我已经背离了法。师父又讲，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没有代价的，可以无条件的帮他，所以我们就可以为学员做很多事情。选自转法轮。以前读到这里，认为这是师父告诉我们佛的状态是这样的，现在悟到这是师父对我们的要求，要想修成佛就得达到这个标准，就得做到无私无我。我离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差得太远了。清除假我，找回纯真根源，找到后我很吃惊也很痛心。我开始不停地发正念清除假我，决心彻底清除假我，找回真正的自己，找回修炼如初的纯真。自此开始大量学法背法，一切用法衡量。 师父的一举四得的法理渗透到了我的微观细胞，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怨恨形成的坚冰在逐渐融化。师父看到我确实对此有了认识，帮我把这个怨恨的执着心拿掉了，取而代之的慈悲心出来了。好的那一面已经看不见，已经隔开了，你们看到的永远是没修好的这一面。但是你们不要不抱着慈悲心，不要固定的看人，我一再说好的一面你们看不见，那边已经非常好了，达到标准了。达到标准是什么样？神的标准。他没修好的那一面呢，越往表面上走就越显得不好，可是呢，他已经修得很好了。选自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这是觉得被我怨的那些人都太可怜了，都是因为我人心太重，才跳不出那个怨恨心理。我首先应该把同修当成镜子，找出自己应该提高的因素。他们有的是因为分不清是与非。师父曾经点化过我，他们已经在害自己了，你应该去善化他们才对。我当时听了，觉得师父是在告诉我他们错了，认为师父是在安慰我，压根就没去想怎么去善化。我继续随时发正念，清除假我及维护假我的一丝一念。坚持一段时间后，心里轻松了，寂寞不胜寒的感觉没了，每天生活过得充实平和踏实。不知几何时又随时跟师父说话了，学法时法理大量涌现，悟到师父的法都是告诉我们如何修炼的，都是告诉我们如何成神的。我还认识到，如果我们悟到了高层次上的理，不实修，不真正的向内找，也升华不了。常人这一层的法一定要圆融好，家人是我们的亲人，一样是我们要救的对象。如果他们能认同大法，也会给他们带来善报福寿。我们在家庭社会做好了，就是圆融常人这层的法。修炼初期的我终于回来了，回头看看只有一步之遥，我却像游子一样浪迹在外数年，吃了无数的苦，总算回家了。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在我们这个市里，用手机讲真相劝三退的同修很多，绝大多数的都是用按键的方式做三退，开始都是个人对外神远距离的打，选择哪里按键打哪里。后来渐渐都认识到，身在这片土地，这一片的众生就是我们应该救度的对象，再难我们也应该去救。大家都自觉地打我们各地区的电话号码，而且哪个地区最邪恶，就集中力量大家都往那个地区打。几年来，周边的地区都经历了不敢听、不敢按键、不退、骂人等阶段，现在再给这些地区打电话，很多人都说，我们已经听过多次了，你说的这个事我们都知道了。目前仅剩下了我们自己所在的城市，大家还是打得不多，多数众生的状态还处在其他地区的那种初期的阶段。城市内外有数十所大学，还有数不清的豪宅大厦，这些人真相资料看得少，出门开车也难听到碰到讲真相的大法弟子。同修打电话有时打多少天都没有人按键三退的，但是听的人还是不少。近距离打，同修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怕心，所以大家都不太愿意在本城打真相电话。我们经过多次切磋，大家也逐渐地在改变观念。虽然案件做三退的人数不多，我们就更应该做这个工作。听多了，这种状态也会像其他地区一样改变的。做正式大法的事是不计名、不计利的，虽然案件的不多，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应该主动地做这个铺垫工作，这也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我们是神的使者，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谁敢来干扰迫害我们，我们得用超常的理来衡量救人这件事。师父说，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大家不要害怕，任何事情都要堂堂正正的，是邪恶在害怕。选自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大家也认识到了我们自己所在地，我们不救这里的众生，还要等着谁来救？经过一段时间的讲真相， 我们所在的城市三退的人数也多起来了，而且三退的党员占的比例特别大，有的一家都是党员，有一家人有八个党团队员都三退了。老爷子高兴地说，我们家都成了诺亚方舟了。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选自转法轮。其实真正救人的都是师父。师父为了成就大法弟子，把这份建立威德的机会都给了我们。一年多以前，我在一次练静功时，看到无边无际的一个巨大法轮上载满了摆放的整整齐齐的黑色和白色的卵石，我没悟到是什么意思。中午全球发真电时，天目看到我打出来的功都是白白的发亮的钻石，我还是没悟到是什么意思。师父点化我，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选自《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这时我才悟到，黑白卵石组成坚固的磐石，发出的钻石功是金刚不坏之体，也代表着我们整体的金刚不动。我的眼泪不停地流，师父是在鼓励我们的整体。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愿，善自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23日。在很长时间里，我也想善待母亲，但是无论我怎样努力，总也做不到。向内找啊，剜心透骨的找啊，最终找到了，是深深的怨恨，刻骨铭心的怨恨。而怨恨源于何处呢？是不平衡，是妒忌。我儿时有病，母亲没有领我积极治疗，结果使我终生苦痛与强烈自卑。从我记事起，她比较偏爱别的孩子，看不上我，有时对我冷嘲热讽，恶语相加，这是我们今世的缘分。有一次梦中，我看到在前世，母亲曾经把我关在水牢里，我被用镣铐铐着，在阴暗、冰冷、肮脏的深水里。如果梦境是真实的，也就难怪我对母亲莫名其妙的恐惧，深恶痛绝的怨恨，那真是咬牙切齿，牢骚满腹。我要求自己放下怨恨，但是我越排斥，怨恨越强烈，那真是排不去，压不住，像潮水一样此起彼伏地在我脑子里翻滚。只要我稍不留神，母亲的歇斯底里、怒目圆睁就显现在我的面前，我也就怨得怒气冲天，气得哆哆嗦嗦。怎么办呢？我一遍又一遍地背师父的经文，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畏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见精进要旨境界。背着背着就明白了，站在自己的角度，用常人的理衡量，我自认为不公，才怨天尤人；站在宇宙的角度，用因果的理衡量，一切都是公平的。不平衡、委屈、妒忌、
气恨、埋怨是自己魔性的表现。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中说，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忌、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在对待母亲的问题上，这些魔性我都有。自己有这么多的魔性，怎么可能生出佛性呢？魔性与佛性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此消彼长的关系。魔性不去，佛性不生；怨恨不去，慈善不生。只有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去掉自己的魔性，才能善解一切。师父说，而修佛就是去你的魔性，充实你的佛性。见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母亲狰狞的面孔浮现在我眼前时，我告诉自己，忘了她的不好。每当母亲歇斯底里的话语响起在耳畔时，我提醒自己，别执着她的恶语。那真是痛彻心扉。有的时候我会眼泪汪汪，有的时候我会哭出声，更多的时候我拼命地排斥着、否定着干扰。有一次我被怨恨心折磨得头痛欲裂时，一个声音打到我的脑海，你此生此世只为修去怨恨。那么如果我不根除怨恨，就等于虚度此生，天堂无怨，心怀怨恨，佛国无门。人能带着怨恨去天国吗？我能带着对母亲的怨恨圆满成佛吗？带着怨恨的只能是坠入地狱，苦海轮回。不断的学法，坚定的排斥，渐渐的那些灰色的记忆在消失，自己的魔性也在减弱。放淡怨恨，魔性减少了，看问题自然也不偏激了，也不看人坏处了。其实母亲优点很多，她自强自立，工作出色，对孩子的教育也成功，常常教育我们，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我今生的病痛不能归因于母亲，那是自己的业力轮报，与母亲是毫无关系的。她养育我几十年，为我付出那么多，我却忘恩负义地怀恨她，这不是我自己的魔性在作祟吗？现在认识到，人的本性是善的，而怨恨等的魔性只是覆盖在本性上的脏东西，清除了魔性，拂去了脏东西，本性就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也就自然能够理解、原谅、包容，也就能正念看问题。所以清除魔性与修出慈悲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我意识到，真正让修炼人烦恼的，不是别人的凶狠残暴与恶言恶语，而是自己的怨恨心不去。曾经有个常人问道，而善人只说了三个字，不怨人。这个人开始觉得善人在敷衍他，后来恍然大悟，善人要我不怨人，此事成佛大道根。从今以后天天问，你还怨人不怨人？佛是解怨的，道是无怨的，真修就要去怨了恨，怨天尤人，永远是人。当我慢慢去掉怨恨时，面相都慈眉善目了，家庭也和睦了，财富也增多了，屋子都暖和了。母亲阴沉的脸也露出了笑容， 也很少横挑鼻子竖挑眼了。怨恨消融，佛光才普照到我家里。师父说，当你善心出来的时候，你做事就很善了，从你内心到外在表现，一看就很善良，那时谁也不会欺负你了。选自《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当怨恨烟消云散，回首过往，我才明白，这一切实质上都是旧势力的安排。他安排我与母亲前世的深仇死结，他安排我们今生的磕磕绊绊，他安排在我脑海里极度放大母亲的缺点，他安排我的怨恨膨胀。其实从修炼那天开始，修炼人就与怨无缘了，就应该超越常人了。而正法弟子除了救人，与人事也毫无关系，更不应该怨恨于人。如果我不彻底放下怨恨，旧势力会以对母亲怨恨不去为由，加大磨难，制造隔阂，甚至制造迫害。常人都讲，怨恨能招灾惹祸，修炼人一定要明白，怨恨于人就是魔性发作。其实怨恨心表现得比比皆是，但又不易察觉。有的同修记恨亲人，念念不忘，积怨成疾，含恨而逝；有的抱怨领导，愤愤不平，怨声载道，造成关系紧张；有的对警察不能释怀，招来了更残暴的酷刑；有的同修之间结怨隔阂，结果被邪恶迫害。很多时候怨恨在心，就是旧势力钻空子的地方，也是迫害的始作俑者。如果我们认真反思，及时清除怨恨心，修炼的路上就会轻松得多，磨难也会少很多。有怨恨是因为不能理解，不能原谅，不能包容，是向内找自己修为不够；有怨恨是因为还在对立，还有争斗，魔性还在控制我们。当我们带着气呼呼的怨恨讲真相时，世人接收到的是怨恨，而不是慈悲。这时我们还可能破坏了佛法的声誉，毁掉了众生的前程。有怨恨就少慈悲，有怨恨就无救度。修去魔性，修去怨恨，善心自然而生，才能真正的救度众生。一己之见，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理智对待一丝一念，修去人的习惯性思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最近看明慧周刊上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的感人事迹及在法中的切身感悟，使我在莫名的感动中不断地找到了差距，增添着精进实修的正念，同时也看到了一些问题，就想着结合自己在修炼中的体悟写出来和同修们切磋。其实有这样一个想法就可以了，只要找个合适的时机认真构思写出来并上传给明慧，但这构思的过程却让我经历了一个克服人的习惯性思维的干扰，加强正念的修炼过程。原本我对自己的一丝一念都是用正念对待的，不符合法的，不符合练功人的念头，基本上一闪现我就能意识到并清除掉。我越来越反感遇事就会不由自主地思考问题的状态，因为那都恰恰是自己主意识放松的时候出现的。越来越神往师尊讲的静而不思，玄妙可见，见红盈道中，那才是我的思想时时应该保持的状态。 但当有了那个写文章的想法后，走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思想中不由自主的就在构思文章，甚至还觉得挺好。由于没有像其他念头闪现时马上就意识到是干扰是破坏，很快练功的时候也断断续续冒出构思文章的念头，最后在整点发正念中终于清醒地意识到，上述这些构思文章的念头都不是我主意识很强的时候的正念正行中的状态，自己纵容了人的一面，这种遇事总会不由自主习惯性地去思前想后，最终干扰到自己练功和发正念，并且在我真正坐到电脑前要着手写这篇稿子时，却出现头脑中一片混乱，先前的那些所谓的构思一点也不成体统不连贯，这是真正的干扰和破坏。我静下心来，集中自己的主意识，保持正念很强的状态，意识中清除了这些杂乱的构思后，按照先前的那个想法真正的自己开始构思，并在电脑键盘上敲写下来。这个时候虽然思想处于一种空灵的状态，但是源自于法中的智慧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把自己想要表达的都表述了出来。师尊在法中开示，大家有的时候考虑问题呀，都是养成了一种习惯，我要做一件事，我这件事怎么做啊，那件事怎么做呀，思考的，哎呀，自己觉得很全面很圆满，到一做的时候，真正的实际情况它是千变万化的，反而不行了，不行了，那就又重新思考，不是这样做，用正念呐，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做你就去做，碰到的问题自然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解决，正念强，一切都会顺利，保证会做好。我为什么要大家这样做，好像是很被动是吧，不是的，是因为你修好的那面什么都知道，怎么做都行，怎么做这些事都能做好，所以你有一个想法就可以了，知道怎么去做你就去做，做的时候你的智慧就会不断的来，因为那个时候你修好的那面就会和你这边融贯在一起了，那是神啊，无所不能啊，当然了，那小事一下子就化开了，智慧就来了，那不一样啊，不行，到时候师父也会给你智慧。见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当我理智地意识到必须尽快修去人的一面养成的考虑问题的习惯，按照师尊法中要求的那样去做，我就在平时的一思一念中用正念去对待，尤其在遇事或心性的考验中，起初真的很难啊，有的时候后脑勺都感觉要木了，才能抵制住这种习惯性的思维，而正是修去了这种惯性思维后，我才清醒地意识到，以前好多观难被加重迫害的原因，也正是这种人的一面的习惯性思维所致。个人实修中的感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时时用正念法的标准衡量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19日。在道德一日千里下滑的今天，是法轮大法给了我们生命的希望，让我由一个迷失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历经了重重磨难，走过一道道难关，在助师正法的回归路上，我懂得要按真善忍作，做一个为他人着想的人，学会善良、忍让、宽容。有一次，我和丈夫同修发生了矛盾。事情过后，我首先承认错误，并且向内找，而且无条件向内找。我发现了 我有不服气的心。夜里师尊点化，鼓励我向上走，同时点化我每一层要扎扎实实地达到标准，否则就可能掉下去。师父说，我们修炼要符合那一层的标准，才能够修到那一境界中去，不然的话你就去不了。见瑞士法会讲法。有一年的夏天，天气非常热，但我却觉得冷。我把门关上了，我丈夫怕热，我关上了门，他热得受不了了，就对我发火说，这么热你还关门。我没有说话，一会儿就不冷了，好了，真是瞬间就不冷了。我明白了，是我的业力落在了丈夫身上，他帮我提高。师父讲过，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见转法轮。有一次坐公交车，我对我要下车的站点不熟悉，就早早站在了车的门口，但是站点过了，司机却没给停车。我跟司机说我要下车，他说你刚才站那么晚了，并且向我大吼，态度很生硬。看到他的态度，我悟到原来是我欠他的。我没有说话，心想欠了就得还，于是我又多坐了一站才下车。师父说，所以你遇到什么矛盾，我说就是要使你本身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转化成德，见转法轮。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谁知道欠过谁的？有时和同修在一起，整体配合救度众生，也有矛盾时有发生。有一次同修说我坏话，正好让我听到。本来按理说这件事我没错，可我悟到，在常人中，你的对与错不重要，发现执着心去掉，它才最重要。我悟到，可能是我以前欠下的账，该还就还了吧。我想，碰到使我生气的事，碰到伤害个人利益的事，我的心被撞击时，要能向内看，修自己，找自己的错。矛盾中，你就是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错，也是其他地方有要去掉的执着心被暴露出来了。我明白了，我一定是哪儿没做好。记得是在2015年春去东站发光盘，早晨去了，同修说有警察查车。我心想今天要早点离开。当看到进站的汽车中那么多人下车时，我心想他们在等着我们救度，还是发了再走吧。我们很快就发完了，因为发得快，就起了欢喜心。另一同修也说，一会儿就退了两个党员，也起了欢喜心。这时来了七八个警察，把我们围了起来。我知道这是我们起了执着心造成的。后来我们立即修正自己的心，并且发正念，求师父保护。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有惊无险地离开了。时时用正念法的标准衡量自己。前几天我们夫妻俩到了取免费乘车证的年龄，汽车公司要求办理时要用身份证复印件，女儿要利用工作之便帮我们复印两张复印件。当时说起来我们也没在意，过后才想起来，修炼的人没有小事。师父说过，怀大志而居小节，见精进要旨，胜者。我悟到小便宜也不能占。 于是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女儿，不要帮我们复印了。修炼是严肃的，生命是有标准的。每当我觉得苦时，我马上否定，心想，不苦太容易了。想想师父吃的苦，我禁不住泪流满面。师父为众生承受那么多，你还说苦，你有资格吗？要不是师父传正法，你还有今天吗？我深深地体会到，每一关，每一难，每一次去执着，每一次的正念正行，都是在师父的看护下走过来的。我体悟到，身在中国的大法弟子，责任重大。中国为什么叫神州？内涵使每个中国人骄傲，神的故乡，神的子民。自古以来，中国是居世界中心的国度，我们千万年的等待就等今天。路还没有走完，还要继续去人心，直至圆满，兑现誓约，完成使命，向师尊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